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晚上的8:30，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30到9:30，半小时的时光呢，微微继续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继续回到大家熟悉的时段哦，就是每天几乎每天半小时的呱噪的时刻。但其实我还是觉得可以透过半小时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啦，毕竟今天大家是不是还是有点忧郁呢？那个 Monday Blue 尤其刚好遇到连假结束，那个第一天的 Monday Blue 一定是超级忧郁的。不过也不用担心啦，我觉得生活节奏就是慢慢来嘛，如果想要就是偷懒一下，我觉得也很合理啊，就是生活节奏就是慢慢找回来，不必追着自己哦，一定要马上的回到正轨，反正时间还很长哦。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听到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喜欢你》，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品味生活家。今天的单元呢是心情处方间。
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
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大提琴音乐家游鸿文。鸿文你好。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提到这个大提琴音乐，大家就会觉得啊，今天是不是格外有气质的路线？其实鸿文很厉害哦，以前念的是哈佛的经济系，然后也念了这个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我觉得单从我们这种客观条件的事实来看，会觉得鸿文就好像是一个人生胜利组一样。但是我觉得鸿文有很多经验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心理层面的。因为今天谈的主题哦，跟忧郁症有关。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大概国小国中的时候，听到家人或者是亲戚有人罹患忧郁症，那小时候因为懵懵都不懂，所以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什么样的症状？好像有点怪怪的，那就很模糊。可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周围很多朋友，甚至跟我年纪相仿的同学，也因为这个深受忧郁症所苦，所以原本不熟悉的事物渐渐成为我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那就算不谈忧郁症，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一定也会遇到一些生命的挫折，或者是自己很难过得去的坎哦。想要问问看鸿文，就是过往就最早察觉到这个忧郁的现象，是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我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了？
对，就是其实我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因为身体记得嘛。为什么我把书取名叫因为身体记得呢？因为就是我们在过去看待忧郁症的时候，我们会想说这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当然就是英文也是说mental health, mental illness。但是其实呢，我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是我很深刻的体悟。如果你身体上面的伤痛还没有疗愈的话，那你这个坎永远都会过不去。就是说当我们遇见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或者是说很让我们心里面就是一直没有度过，没有办法度过的事情，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会劝你说啊，你不要想太多啊，
这最常见的话。对
对对，哎呀，就让它过去就过去吧，对不对？可是怎么让它过去呢？就是过不去啊。那过不去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说我们不想要过去，不是因为说我们自己就是要对自己不好，而是因为说这个伤痛在身体里面其实已经留下了印痕。那除非这个是把身体里面的问题解决，要不然你就会有的时候还是会回到那个事件当时的那个阴影，然后走不出来。
在还没有见到鸿文之前，我好像就能想象啊，一个人在美国生活，然后遇到的一些状态。我蛮好奇的，因为身处异地，然后发现自己在忧郁这方面有一些状况，到底是哪一个瞬间有这样的意识到说，我好像怪怪的咯？
我觉得其实当然就是在文化上面的冲击，这应该可能刚搬去美国的时候，可能就那个时候可能其实就有一点犹豫。对，就是因为你想台湾跟美国的文化毕竟是差很多。然后呢一下子语言又完全不适应，然后家人又就是举目无亲，没有任何人在身边，所以那所有种种的冲击在那个时候其实可能就已经留下了某种程度上面的阴影。只是我一直那个时候我一直认为说我要勇往直前，然后我要不断的就是以各种各式样的忙啊，学业上的忙，音乐事业上面的忙，然后不断的要麻木我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只要有任何悲伤的情绪或者是说不开心，我就想说我不要想这些，不要想太多，然后我就以说好，那我去练琴或者是我去读书来冲散那些负面的情绪。可是其实你负面的情绪如果你不排解的话，它就好像是你看 淤泥
一直堆积，
对，它堆积在那边，你不把它清理，它只会一直堆积，然后你就说好，那我不看了，我把眼睛移开，就眼不见为净，但其实它还是在那边，只是你就是故意不看。对，那等到它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爆发，或者是说就是堵塞，然后堵塞到最后你就是生病，对，所以那个，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毕竟还是很小，然后也不是很理解，也不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寻求帮助，对，所以就让它一直不断的堆积，然后到最后的爆发，
我觉得很多人在面对生活上的挫折或者是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真的就会像洪文讲的，我们都会想办法先鼓励一下自己嘛，就是说，人人都会遇到这些困难，应该不是只有我这样，所以我也要自己去克服。
对
可是有的时候那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是我们还没有找对方法，所以反而会觉得力不从心。我好像很努力想要解决这个状态，但是我其实都没有改善。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认为有的时候你越努力然后越用力可能还不一定能够改善，然后反而是要真的就是放松，但是真的会放松的人其实就很少。对，像后来你看我就是发现问题之后开始要寻求答案，然后就连寻求这个答案的过程我也觉得很漫长，然后像就是脸书上面啊，在粉专上面有朋友就是会跟我说他一些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克服忧郁症的事情，我就其实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过程一定是很漫长，大家不要太着急，也不要太努力，就是尽量的放过自己，放松下来，对。然后像你看我这样，我觉得我跟这应该也是一个十几年这样一直寻觅的一个过程，不断的找方法，然后找解决的办法。
有的时候原本自己的个性如果本来就是属于那种积极派的，很认真派的，就会觉得说我一定可以靠努力来克服现在的难关，可是真的就像洪文讲的，有的时候不是你真的就立竿见影然后可以马上得到改变，反而有的时候越用力你好像越走越远了。
对对，真的是。然后像我后来就是在书里面讲的几个方法，不管是静坐、站桩、禅修或者是中医的一些非药物的物理疗法，我觉得都是从全部都是从身体下手，就是我不跟你讲那么多了，就是我跟你聊天或者说跟你諮商或者说我跟你辅导到最后其实都是要从身体的层面来解决。你的肚子里面可能有结，你的心里面有结，这个结可能是你小时候的阴影，可能是你成长过程中的阴影，可能是你长大以后谁跟你说了一句话然后你就堵在那边，然后把你那个结解开以后你身体就好了，然后你心情也会好，或者说你去哭一场然后你心情就好了。
我就回归到身体的这个本身哦，这个转换其实也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因为像刚刚提到也许多数人还是会纠葛于就是我心里要想开，
可是对对对，
那就我一定要想开，可是我就是想不开。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一直就是在想说想开想开，然后开这个字，然后我书里面讲嘛，就是开心，那其实开心它是有一个生理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属于心有一个穴位叫做巨阙，这个是我花了好多好多钱去上课，然后结果那个老师说要是你上课呢什么都不要记，但是你就记得两个字就好了，就是这个穴位巨阙，巨阙的是心的穴位，然后它就在我们大概心口这边，然后你只要这个地方一堵了你就不会开心但是你只要这个穴位一开了你就会开心，所以为什么中文叫做开心，然后那个老师说其实是有这个含义，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对，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面对忧郁的挑战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一种理性跟感性的拉扯，就如果 别人说的话或者是提供的方法，你有时候也很认同，甚至觉得很对，但实际上做起来一定还是会有些难度。洪文可帮我们谈谈那时候身体力行大概做了哪些事情，跟听众做一些介绍。
那时候就是因为就是因缘，然后我就去找了这一位医生，然后他就是教我这个拒缺的方法，然后我就真的发现说我的心口窝这边很痛。对，然后他的针就是那个时候是先用扎针，然后一扎下去的时候，那种痛的程度就跟我以前就是比如说我在国外的时候那种心碎的那种绝望的感觉一模一样。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觉得说why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根针然后可以把我带到我绝望的那个情感或者说那种场面。然后就是他也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做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为什么一摸我的肚子就说，哦，你忧郁症已经十年了。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探讨说生理跟心理的这些种种的交织，还有它互相的影响的关联。
我其实也觉得很在看这个洪文的书的时候啊，因为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自愈的过程，然后尝试了真的好多种方法，有些我也没听过，我是看书才知道，自己当下是当事人，哦，这么多方法都试过了，不会有一种哦天哪，我还有多少要试的那种心情吗？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把比如说你的人生当做一场实验，对，然后我就是不同的方法去尝试。那因为我在书里面介绍的方法都是我身体力行，就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方法不会介绍给大家，或者说我没有经历过而且不是有效的方法，然后在我筛除之后，然后不有效的我就筛除，那有效的方法我就把它留下来，所以我就把最精华的部分交给大家，然后这样的话因为这些方法对我来说是有效的，然后呢希望呢对大家也有效。
其实很多状态也许是因人而异，每个人所处的环境背景不尽相同，然后面对的挑战当然也都不一样，但是学会那些方法包含自己真的有心想要去做，就是说想要去尝试，因为尝试也有可能失败啊，如果一直在失败，其实你自己也会觉得啊，那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办，也会遇到更加焦虑的情况，但是洪文自己还是会想要勇敢的去解决它，而不是弃置不顾这样。
应该是说我们每个人弃置不顾的话，就是表示说你就要继续的不快乐下去嘞。那每个人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没有人就是想要去会去 Costco 还是大卖场说你好，我要购买一份忧郁症。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想要活得很开心很快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压力，或者是说成长过程中的 whatever， 然后慢慢的我们变得活得不开心了，然后每天好像早上起来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警觉说actually something is wrong，对，我需要做一些改变，因为本来就是应该说早上起来很开心的，每天过得很开心的活。对，这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我觉得这应该是人生的最基本的的这个配备。那假如说你活得很痛苦，你活得不开心，那也不是你的错。忧郁不是你的错，你就是生病了，你需要去找人帮助你。对，那寻求帮助呢就其实是不是可耻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传统的观念里面会认为说如果我承认了我脆弱，我不完美，我生病了，就是我曾经有这么多悲伤的时刻，那别人就会看清我，或者觉得说你不是应该是人生胜利组吗，你怎么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这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像我自己跟我的同学相处，同辈的同学相处，然后他们刚好跟我比较好的几个闺蜜大学的时候全部都得了忧郁症，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就吃饭的时候大家聊聊彼此的现况啊，才不经意的提起，他就说啊他有去做治疗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其实当下我觉得有点 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得忧郁症也是件辛苦的事情，但我觉得有点开心的理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哦，他想跟我分享，然后我们一起来面对的那种心情。他可以说得很云淡风轻，说哎，我定期会去治疗，或者是我最近去了哪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说，哎，其实这样的病症，这样的状态，他已经不是过往那种刻板印象当中哦，不敢跟别人讲，或者是哦，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现在其实状况很糟。他是可以被分享的，甚至我觉得是可以让更多人去理解的。
8:50，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我们今天谈到是忧郁症的这个话题哦，邀请到的是洪文。也许从社会的价值观来看，他很有成就，也是一个很知名的音乐家，但是也深受忧郁症所苦哦。会需要一段自愈的过程。那我觉得明天同一时间呢，一样会请洪文来做更多的分享，包含他自己怎么去调试的，或者是怎么去摸索出一些自己的办法。我觉得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更多的建议哦。其实谈到忧郁症啊，我就想到另一个也是蛮遗憾的故事。大家还记得林奕涵吗？我也忘记是在某一年，前年大前年吗？就是有这个那时候新闻闹得很大嘛，就说有这个狼师哦，补习班狼师。那林奕涵是一位作家，他的书大家可能也听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叫这个名字吗？对，我有点忘记了，如果不小心说错不好意思哦。林奕涵他在他结婚的时候啊，他有一段这个新娘的致辞，我觉得很有趣。他也就是跟他的亲友家人分享这一段过程。他在致辞当中就说得很坦白哦，就说他自己呢有这个重度的忧郁症，也有 PTSD， 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哦。那他讲了一句话，描述忧郁症是什么样的感受。他说，忧郁症呢，它很像失去一条腿或是失去一双眼睛。但是很多人都跟你讲说，哎呀，你要去听听音乐啊，你要去爬山啊，你要去散心，跟朋友聊天。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觉得他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就像人失去了眼睛之后再也拿不回来一样。不只是失去快乐，更准确的是说失去了热情，失去了对跟人交际的热情，以至于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然后他可能会常常哭，突然脾气变得很暴躁，这可能都是一些症状哦。甚至有的时候严重的话会有幻觉、幻听、解离，这些都可能是重度忧郁症的情况。那在更早之前，或者是林奕涵生病的这段期间，因为是他高中的时候的事情，那时候大家对忧郁症的认知没有那么明确，甚至也有很多的刻板印象跟误解。那他也很困扰，深受其扰，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在求学。然后说起来哦，大家刚刚我讲到解离，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做解离的感觉。他就说了，他第一次解离是在他19岁的时候。他说他永远都记得，他站在离他住所不远的大马路上，突然醒过来。那时候好像下着滂沱大雨，他觉得好像被大雨淋醒了一样。他低头看看自己，他的衣着很整齐，好像是打扮过的。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的门，去了哪里，又做了些什么。他觉得解离的这个过程比吃普拿疼、比去洗胃还要痛苦。所以说实在哦，在忧郁症患者当的这个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也许我们一般没有生病的人很难想象的情形。除此之外哦，他还讲到一个社会大众比较不合理的对待。他因为他念中文系，他没有办法识字，因为病症的关系，但他非常喜欢文学，他就是个作家，所以他很痛苦。那他也因为这个关系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结果呢，他因为没办法参加期末考，系主任就把他叫进去讲话，可能要做一些了解哦。他请他的医师开了一张诊断证明，然后他也就影印了这个诊断证明给教授，表明说他的状态是真的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的。结果呢，这个系主任跟助教就坐在办公室里面看着他说啊，哎呀，精神病的学生啊，我看多了自残啊、自杀什么的，我看你这样好像蛮正常的、啊。这几个字其实让林奕涵真的是终身难忘。他拎起他的诊断师问这个林奕涵说，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然后他觉得有点惊讶，他就说，我从医院。然后 拿到这个诊断书，他其实事后很后悔，他没有跟这个主任讲说，天哪，主任，我并没有笨到活在一个对于精神病产有着这种扁平想象的社会当中，随便去找一张诊断书来逃避一个期末考。所以他觉得这个反应就更加凸显了忧郁症患者面对的这状况。他明明是真的需要一张诊断书，并且这就是真的，而不是故意去欺骗，但是还要遭到系主任的质疑，说他的态度就是说，你好像是为了逃避这个考试，因为我觉得你看起来很正常，你跟常人无异，你怎么会生病呢？其实我觉得精神上的疾病不是看到这个人一定要怎么衣服乱穿啊，什么在街上裸奔啊才叫精神病，很正常。你觉得看起来这个人好像笑得很灿烂很阳光，不代表他没有病症，也不代表他现在真的过得像你想象中的开心。所以林奕涵他在他的婚礼当中说的这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人跟人互动当中小小的一句话会让一个人记一辈子很久很久很久。然后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机会去理解这样子的情况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虽然提忧郁症大家会觉得在 Monday Blue 还提这个有点压力山大，但是还是得跟他讲哦，就说其实我们是用比较轻松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状况，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疾病，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有类似的症状，其实我们都应该更加的去了解这样的病症，才能好好的跟这样的病症相处互动。那也不要去害怕，可以寻求很正常的这个处理的治疗的管道，相信这社会会越来越好，我们可以更轻松的来谈谈自己身的疾病，有一天忧郁症可能就会像我不小心跌倒受伤一样哦，大家不会突然很关心说啊，你怎么会跌倒受伤了？你会太笨啦，就不小心的啊，得忧郁症又不是我的错，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更轻松的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8点半，微微会继续在空中和你相会，继续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
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这是一种骄傲的美。我对你眨眨眼，你就微笑，你会思考我说的每句话，期待一个确定的回答。我想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不在眼前。我无法说爱你，没有勇气承受这压力。哦哦哦，你要习惯这暧昧的游戏。答案若太早公布，你就不会觉得有趣。忽远忽近，若即若离，我们都彼此拥有自己的森林。该退该进，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你失望的脸刻在我脑海里。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这是一种骄傲的美。只要我对你眨眨眼，你就微笑，你会思考我说的每句话，期待一个确定的回答。我想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不在眼前。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这是一种骄傲的美丽。只要我对你眨眨眼，你就微笑，你会思考我说的每句话，期待一个确定的回答。我想或许会有这么一天，但不在眼前。